法界跟一真法界比呀、啊，十法界是恶，一真法界是善呐、啊。啊，所以由此可知，无边恶趣门呢，不但是讲的三途六道啊，连十法界都包括在其中。啊，这样才能够俗道菩提究竟啊。真究竟圆满的佛果，学佛一定要有这个志向啊！啊，你才有伟大的成就。无名贪嗔皆永无。破尽过往三昧力，这个目标果报设出来之后，要怎样才能够真正达到？一定要靠修行的功夫啊！修行的功夫从什么地方观察？看你烦恼无明有没有减少啊？烦恼是贪嗔痴慢的啊，这个贪嗔痴在此就代表一切烦恼啊，你的烦恼啊是不是减少了啊？借用无那成佛了，这是我们现在办不到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把烦恼啊一年一年减少，你的功夫就得力，你修学就有进步啊！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啊，功夫得力了，必然是烦恼少了，妄想少了，分别执着少了，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智慧增长。智慧增长啊，你能够觉察到啊，你比如从前看东西也看不清楚，听话也听不明白啊，人家讲什么意思也不晓得，迷迷糊糊，现在呢清楚了，看东西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听话知道人家心里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智慧长了吧。或是无明，断烦恼破无明啊！断烦恼破无明，一定要靠三昧的力量。三昧是定啊，这个名词是梵语，也翻作正受啊。所谓正受是。正常的享受，什么叫正常的享受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享受里面呢，如果有苦乐，那个不正常。啊，有忧喜。苦乐舍，这是佛在经上将一切众生的享受归纳成五大类，叫五种受。这五种受啊都不正常，离开这五种受呢， 那就叫正受，就叫三昧。这是我们要学，我们天天要练呐、啊。练在练什么呢？顺境里面，我没有乐受。你有乐受啊，你起了贪心了。逆境里面呢，你也不嗔恚，你也不烦恼，那才叫正受啊。所以就在对人、对事、对物，在这个境界里面去修啊，修什么？修清净心，修平等心。我的受啊是平等受，就对了。平等受啊就是三昧啊。你要能够有这种享受呢，那就是佛经上常你已经得三昧了。如果我们是用念佛的方法，就叫做你得念佛三昧了。所以诸位要知道，这个念佛三昧不是说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24小时佛号都没有中断，我这是不是念佛三昧？不是的啊，是用念佛这个方法把苦乐忧喜舍摆平了，那你就是得念佛三昧了啊。就顺境里面，哎，我起一念欢喜心了，阿弥陀佛，把欢喜心打掉啊，让心啊平等，不起波浪。逆境里面生烦恼了，阿弥陀佛，把烦恼打掉了，永远保持着清净心，这个享受啊就叫做念佛三昧啊。而不是说佛号不中断，佛号不中断，看到顺心的还喜欢，看到不顺心的还讨厌，那就是古人讲的你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为什么呢？佛号虽然一天念几万声呢，是几十万声呢，你的心啊还随着外面境界所转，你自己还做不了主啊，那个不叫得三昧。得三昧是心不会被境界所转了啊。楞严经上所说啊，若能转境则同如来啊，你不被境界转呢，你就能在境界上做得了主啊，你就能转境界啊。怎么个转法呢？把一切苦乐的境界，把一切不平的境界转变成一真法界啊，这个叫啊，若能转境则同如来，如来住一真法界啊，众生呢住十法界啊，十法界是有分别、有执着、不平等的啊。所以学佛的人要紧，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啊，你就入一真法界了啊，这才是得三昧。所以断烦恼破无明要靠正受啊，要靠正常的享受，也就是利苦乐忧喜舍。这些这个经文是我们从经典里面摘录出来的，希望我们大家了共同勉励，字字句句都要把它做到啊，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行为，我们的受用啊就不可思议了啊。就学佛从哪里学起，我应该要怎么做法，这些句子就是教给我们怎么做法啊。这是佛菩萨的心智啊，我们学佛菩萨啊。再看底下一条，常行布施及戒忍， 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定得度，已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用求证据。这个六句说得太好了，也非常重要。上一次我们在修思镇讲演的时候，有同修曾经提出一个问题，问我说，假设一个家庭主妇每一天呢做他的家务事，他怎么样能修菩萨道啊？这个问得很好。当时我也给他解答了，这是举一个例子。家务事里面呢，就把这个六波罗蜜做得圆圆满满。你在家里面就行菩萨道了，在家里就成佛了，要不要到去跑道场？不需要，一跑啊就完了。布施你从早到晚尽心尽力地把这个家务事情做好了，这就是布施了，使你一家人生活能够过得很舒服很快乐。你是用你的体力布施啊，为家人服务这个是体力布施，内财布施啊。你华严经上讲布施有外财我们拿钱去帮助别人，外财啊。我们用体力，今天很多同学到这里来做义务工作，这个就是布施，内财布施，比外财更可贵，更难得。家里面一家人都是众生我布施给这些众生如果你要知道你做家务事情是修六波罗蜜，那你就很快乐了，行菩萨道了。否则的话，这个家务事情天天做同样的，做了几十年，烦死了。你看那个念头一转，转凡成圣。因为从前呢，你不晓得这是修六波罗蜜，不知道这是菩萨道啊。不晓得我天天做家事会成菩萨会成佛，不知道啊，以为一定啊这个成菩萨成佛要到庙里面去修行，这就大错特错了没有想到家里就是道场你做家事有条不紊有秩序有先后，那就是持戒波罗蜜你很有耐心去做每一天去做年年去做，成就你忍辱波罗蜜不但你有耐心，而且你常常还想到要改进使你一家人生活过得更舒服更美满，那是精进波罗蜜你的工作你的做事自己有主宰，不会被外面这些境界所动摇， 禅定波罗蜜。啊，你做事情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啊，能够辨别是非善恶，得失利害，般若波罗蜜啊。菩萨道在哪里修啊？家庭主妇就是在家里做工作，六波罗蜜圆满了。举这一个例子，啊，你能做得这么好，你一家人都学佛了，啊，为什么呢？家里人对你尊敬啊，敬仰啊，你说的话他就听了。你们今天学佛，一家人反对，啊，而且还回谤三宝，原因在哪里？你做错了啊。你不是行菩萨道，你是行魔道啊！折磨你的一家人呐、啊！你不顾自己一家人呢、啊，跑去庙里顾这些和尚去，你家人怎么不生气？那他跟你什么关系？那家人都不顾了，那就顾外人，成什么话嘛？故事在此地啊！啊，所以实实在在讲啊，都是学错了，没有懂得佛法了。这个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你就想想多少人是错解如来真实义啊，去解了如来真实义，诸佛菩萨看到这样学佛都摇头啊，你们把佛法形象都破坏掉了。那么你的一家啊，这个家庭能够有这样的圆满幸福，你一家人快乐，必定影响你的邻居，你的街坊，人家看到你的家这么好，一定要来问你们家怎么学啊，怎么治理的，你就感化到别人，你的一家，家是一切家庭的好榜样，一切家庭的模范呐、啊，这叫行菩萨道、啊，这叫普度众生呐、啊。啊，邻居再影响邻居，就遍及全世界呀、啊！啊，我们个别个别的个别，你就连到全世界了。一定要做到啊，认真的去做到啊。这样做，大家对佛学佛的人才尊敬。原来学佛有这么好啊！谁不乐意来学佛呢？啊，今天叫很多人呢，看到佛就恐惧了，看到佛就赶快跑了，是因为我们没做好啊，做的是个恶的榜样啊！啊，叫人看到生畏惧心啊！所以这个六条，无论在哪一个行业上，无论在什么生活方式上，这个原理原则不变的啊，自己多想想你就了解了，就知道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怎样处事待人接物，都不离六波罗蜜。为度有情令得度，没有学佛的人，我们把佛法介绍给他，介绍给他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先做一个样子给他看，啊，这个很重要啊。然后你说的人家才会相信啊，才肯听啊。一度之者是成佛啊，已经学佛的人要把净土待业往生这个法门教给他 啊，因为只有这个法门保证你的一生成佛啊，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佛法啊，成就就是成佛啊。底下两句实在讲呢，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啊。家令供养恒沙圣呢，这讲修福啊，修福那供养诸佛如来，这个福报很大了。你供养多少尊佛呢？供养恒河沙数诸佛，你所修的那个福都不如坚勇求证就。坚是坚定信心，勇猛精进，念佛求生解脱啊，不如啊啊！我再说的清楚一点，说的明白一点，我刚才讲的家庭主妇在家里面做家事，行六波罗蜜啊，念佛求生解脱，那一个供养恒沙诸佛如来的比不上他啊！供养恒沙如来，你是修一点福报啊，六道里头有漏的吃福啊，每天做家事行六波罗蜜念佛求往生，这个人不得了啊，这个人是他的生活是菩萨，菩萨业，菩萨行啊，他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不退成佛，谁能比得上他？他成佛之后广度有情啊，绝不是修福的人所能够相比的啊。所以佛在大乘经上常说啊，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不如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一四句偈，比不上。比不上真干的人，坚勇求证就是真干啊。所以应当知道啊，如何来修学。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啊，这个两句我们要常常存这个心，常常存这个念头啊，这个跟前面心大悲名有情是一个意思啊，合起来看意思更清楚更明显啊，要真有这个心。第十三段，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刻苦，何怨不得？这几句话是世间自在王如来教给法藏菩萨的。法藏菩萨也可以说是代表我们大众啊，佛教他的就是教我们，帮助我们建立信心，坚固的信心是成功的基础啊，一定要有信心啊，人有智心求道， 这个刀是做佛，法藏的愿望他要做佛，不但要做佛，而且超过诸佛，他这个道是这个意思。他向自在王佛请教，我能不能做到？所以佛告诉他，人有智心求道，智心是真心呐、真诚之心，再加上啊精进不止啊，你能够勇猛精进啊，这也就是前面讲的坚勇求真诚啊，坚定的信心，金刚经上所说的信心不逆就是这个意思啊，再加上啊勇猛精进啊，就精进不止啊，会当可攻啊，一定会啊，当然会得到你所想的这个果报，就何怨不得的啊，你成佛超过祝福，这个愿望都能够得到，何况这个世间叫鸡毛蒜皮呢？啊，哪有得不到的呢？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帮助我建立信心，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我们对于这句话要深信不疑啊！有求必应啊，求做佛都能够得到，都能够成佛啊！可是老师又告诉我，如果你有求还求不得啊，那是什么原因？那是因为你自己有业障，你必须把业障啊消除，就感应道教了啊。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有愿有求，求不到什么原因？不是佛法不灵啊，是自己本身有业障啊。如果业障消除了，确确实实有求必应啊。理理很深很深啊，大乘经上都说到啊，四决定是真实的，所以如理如法的祈求，没有求不到的。往年啊，这是说这个话的，总是有二三十年了。我初到台北去讲经，有一位法师啊，也是常来听经的。啊，这个法师现在不在了，过世了。我讲完经之后啊，他来找我，啊，他说法师，你常常讲啊，这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他说我向佛菩萨求个电冰箱，求了三年都没有感应。这种球绝对不会感应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如理如法了，你不如理也不如法啊！我问他， 啊，他是个出家人。啊，我说你的庙在哪里啊？他说在基隆。我说你庙里面住多少人啊？就是一个人。一个人何必要天兵相呢？用不着了吧？佛菩萨不会增长你的贪心啊，不会成就你贪嗔痴啊。你要求戒定慧呀、啊，就赶紧到家了。你想求贪嗔痴啊，不可能，没有这个事情啊。所以佛菩萨帮助我们如理如法，非理非法了，那个是怎么会有感应？那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底下一段是法藏闻佛所说，戒喜笃戒，发起无上殊胜之愿。欲比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得一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界。欲比二十亿俱至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欲比。这段文很要紧，啊，是给我们说明极乐世界的来由啊，他这个世界这么庄严，为什么会这么庄严啊？我们读了这一段呢，才恍然大悟啊！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阿弥陀佛在闭门造居啊，自己在打妄想造成的，不是的。啊，他怎么成就的？这一段讲得很清楚。法藏啊，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阿弥陀佛没成佛的时候，出家的法名叫法藏比丘啊。闻佛所说，因为他的志愿很大啊，所以佛也认真地教导他。佛不但教他，而且把十方诸佛世界显现在他面前，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啊，通通都看到了啊。他看到诸佛世界，晓得一切法是怎么样显现出来的？设法界一真庄严，什么道理变现出来的？什么因果产生这么多的变化？啊，这些佛都教给他了，而且把这个事实啊显现出来让他看，啊，他也看清楚了。细节睹见，他见看到了，这样啊，他发起一个大愿望。这个大愿是什么呢？取人之长，舍人之短，他要建立一个佛国，这个佛国吸收一切诸佛刹土的优点，都采取，缺点呢，都把它避免掉。所以他的世界就变成极乐世界了，超过一切诸佛的世界了。人家是真干呐！我们这个世间人呢，也懂得这个道理，但是没有真做啊。譬如，我想我们同修啊，大多数都是从台湾来的，台湾是个小岛啊。每个人都希望啊，台湾能够繁荣啊，能够兴旺啊，啊，所以台湾无论是政府，无论是民间，啊，常常出去到外国去考察了，有没有把外国的好的地方啊带回台湾呢？建设台湾呢？ 有没有把外国所有缺点我们都来改过呢？假如我们台湾这么个小岛能够吸收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长处啊，把所有缺点都改进，台湾是地球上的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真干呐、我们出去观光看一看，回去之后都忘得一干二净。这能不能真正成就？真干，真正是为这个社会、为众生，而不为自己。如果有自己名闻利养掺杂在里面，那个成就啊，就平平了。阿弥陀佛没有替自己想，都是为一切众生着想。所以他看到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天人善恶，这个善恶是因，故土出妙啊，这个是感得的果报啊。人心善，感得的生活环境就妙；人心恶，感得过土啊，这个生活环境就粗啊。四维究竟啊，这是发藏比丘的时候，是细心的来思量啊，便以其心寻择所欲啊，这在一心一意寻择最善。避免最恶的戒得大愿，这个大愿就是四十八愿，所以四十八愿不是一次发的。看到十方世界都有三恶道，三恶道太苦了，造贪嗔痴啊，感三恶道啊，所以阿弥陀佛就发了第一愿：我这个国家里头啊，没有三恶道啊，所以他这个愿呢。他是完全观察事实上来发的，不是凭空在那里想象的，不是的。啊，四十八愿是这么来的，啊，不是一次发的。啊，精勤求索，功胜报持，修习功德，满足无尽。这是讲他勇猛精进。修学的心态啊，时间是五劫，不是个短时间的。于彼二十一俱值佛土，这个二十一是表法，不是数字啊。用现在的话就是尽虚空变法界啊，一尊佛头都没有漏过。都参学到了，这里面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常，没有一样不了解，理明白了，事通达了，这才能够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所设佛国，所设佛国就是他建立的西方世界啊，他所设受这个设，用现代话讲，他建立的啊，他建立超过于彼，彼是指一切诸佛刹土啊，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